就看到你们啊，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，把这个站更高一点哈。那今天我要按着刚刚的这段经文来思想，信靠神的重要啊，信靠神的重要。那么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巴不得这段经文能够帮助你讲到为什么人要有信仰，并且有正确的信仰。而正确的信仰就是像我们这边基督徒所做的，我们在信靠一个圣经所启示的神啊，历史上也启示的神耶稣啊，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，是何等的爱世人，因此他值得可信的啊。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想帮助你知道信仰信靠神不是什么矛盾的，并且是非常的重要啊！从这段经文，好，我们首先呢，下面一个 slide 啊，哎，怎么哦有啊？下面一个，哎，有吗？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边怎么没有了？所以我看不到。OK， 好，首先呢，我要介绍《耶利米书》这本书的背景啊，尤其这段经文。耶利米这个是一个先知，那他是在以色列快要亡国前后，哦，他服侍很长，他受很多的苦。但如果你看这段经文，他说：“我不离弃耶和华”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个信靠神的榜样。他在国家要沦亡的时候，他也被老百姓啊批评他，说你怎么整天批评我们国家要沦亡呢？因为他讲先知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以色列要沦亡呢？要灭亡呢？就是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本来是上帝让他们认识的，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他们认识神，很好的跟随神，一直到大卫，到所罗门。那之后呢，他们开始就远离神了，他们不再信靠神啊！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，他们仍然有宗。对不起，应该上面一个 slide 啊，上面一个 slide， 我在讲简言简介。语言，对，在上面一个 ，OK， 好，啊，先知告诉他们为什么被上帝刑罚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跟随神的，为什么到他们这个时代国家要灭亡？这显然是出自于神的审判。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要他们悔改，那么还是有盼望的，还是将来祝福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，下面一个 slide。 那么为什么这段经文跟今天我要讲有关呢？因为犹大在亡国那段时间呢，信仰非常的分歧，因为他们国家衰弱了，衰弱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有时候会去跟随当地迦南人的神，所以是多元的文化，跟我们今天世界一样，多元的文化啊。他们有的跟随迦南人的神，有的要跟随那时候世界上强权的神。好比说在那个他们亡国的时候，那时候世界上有几个强权，一个就是北边兴起的巴比伦，还有亚述，南边的有埃及，那这些强国都打来打去的，那他们也常常来欺负来侵略这个以色列啊。那么他们看到这些国家强，说他们也去跟随他们，跟随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是一个分歧多元的文化啊，跟我们今天在美国也很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世界说多元，我们彼此接纳啊，彼此接纳，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不同的信仰。那么久了以后，我们基督徒好像不把我们所信靠、所跟随的这位神当成最重要啊。我们说、啊、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耶利米警告他们。你们的问题就是在你们离弃耶和华， 我们刚刚讲的，他用一个比喻叫离弃活水的泉源啊。圣经把这个耶和华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浇灌，就像人需要水啊，并且当你一个人依靠耶和华的时候，那个水源好像不断的从心中流出来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上帝慈爱的工作，所以他们离弃了，所以要耶利米在提醒他们，再回转信靠耶和华吧。如果你们好好的信靠跟随耶和华，你们还是有机会的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，主要就是要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信靠耶和华，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很难信靠耶和华啊。我们这里呢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多少人信靠耶和华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还是可以再提升我们信靠的程度。如果对于慕道友呢，我要帮助你，为什么人很难信靠耶和华？的确人是很难信靠耶和华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哦，这个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呢，十个大概只有一个肯信，也就一百个才一个。一般人他也不是故意，就是很难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要帮助朋友们，帮助你知道人为什么需要信靠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一点，下面一个slide，就是说，要记得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信靠的对象。如果你这样想着，你就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信靠神？你不信靠神，你去信靠别的。每一个心灵都有信靠的对象，请看这两节。他耶利米跟他讲说，耶和华就是说倚靠人血肉绑臂，就是靠人的力量啊，靠人的办法，靠我啊学问要很高，靠我要地位很高，靠我很有财富，靠我美貌啊，外表很美丽啊，来信人都有信是血肉的绑臂，但是却不信靠耶和华。第二个，你看第七节，信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这人有福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讲对第三个可能啊？没有，就这两个，要么就是靠人自己的拥有的，叫自己地位也好，财富也好，学问也好，他血肉的绑臂；要不然就是依靠耶和华。的确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人是一个敬拜的动物，我们都有，不管我们都有一些认为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靠它，对不对？靠它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安全的，我很平安的，我很有益的，我很成功的。我们人都有信靠的对象，因为你说那些东西不是不好，但如果你不把耶和华做你的信靠，你会有祸了。你会有祸的啊！所以这是他要讲的啊，请看下面一个啊，下面一个是吧？好比说，耶利米九章二十三节，他举一些例子。有些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以智慧夸口的人，就是说，嘿，我学问很高，你看。我可以论述很好，我有智，我是贤能智士，哦，他认为这样他人生就稳妥了。其实我想起来没有稳妥，我记得秦始皇说那个商鞅变法，对不对？商鞅是个智慧人啊，结果到后来怎么样？好像五马分尸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世界的别的东西你不要靠，因为你可能好了一段时间就没了。对，有些人呢靠他的勇士啊，我很会打仗，我能力很强啊，他觉得我已经安全了，我讲能力很强我没有问题 OK 啊，不要财主不要因财务夸口啊，这样我们今天看的更多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人只要我财务很多，我大概一生就安了，我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问大家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不一定，事实上大部分都不是这样，因为财富会过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财富很多，万一这个股票下跌，房地产下跌，你不是睡觉都睡不安吗？哪有事？所以信靠那个东西不是不好，但如果你把它当成绝对最高的价值，这叫信靠的时候的，你会有问题。啊，好比说，我最近看一个报纸，我们湾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日报啊，在我们湾区这个有两个，他是中国北清华大学的，哇，很优秀啊，跟我是同样校友啊，清华大学毕业的两个呢，年纪很轻啊，大概三十几岁，然后他们到美国留学，当然都找到很好的工，两个都在谷歌公司工作，哇，那个我想他的两个加起来年薪大概50万美金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他们买个房子在湾区，买到很好的学区，买得很好，看起来好像别人讲他可以夸口，他也很有自信，他觉得他人生就定了嘛，对不对？两个年纪轻轻还没有小孩子，拿这么多钱，然后这房子买了在一个顶好的地区。可是最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？因为最近的报纸讲起来怎么样，爸出了什么压力的问题，就是夫妇不和吵架，先生就一用拳头把太太打死。你看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到今天还不知道，就是今天还在审判。就最近的报纸说那个先生呢坐监，然后在美国你知道这个诉讼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他总可以找律师啊怎么拖延，说我身体还没有好，我不想出来，所以在拖，所以我最近他那个房子一卖200多万，就卖250万，相当的富有。但是你看今天他变成这样，一定你说人都有信靠的对象，我不管你信什么，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东西比信靠也好更重要的时候，不可靠一定会有问题，这是他讲的。我们再看下面一个，还有呢，今天我要帮助还没信神的朋友讲，即使我们对上帝本身的存在的看法都是信靠，他们说神存在，我们基督徒上相信神存在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合理的推理，从这个宇宙的这个精密啊，看到人的这种高等智慧从哪里来？我们从这里，我们相，但我们也是信靠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用实验去证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从合理的脑筋推论圣经的启示。但神不存在是一种信靠。我常常有时候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但是神哪有存在？我看不到啊！你一定要看到。我说，那你证明给我看神不存在，你用做个实验给我看，他也做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跟你用实验证明上帝存在，我是靠着信心信靠。你说神不存在，你也是用你的信心在信靠，你说是不是？人都有信靠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不相信神存在，其实你在打赌，你在信靠，你在信靠神不存在。还有人说，啊，神存在，他跟我无关，我就是要这样活，我也不需要管神。你怎么知道跟你无关？万一等上帝再来的时候，你不信神的人，到时候被永生无分，你这个打赌太大了。你是要信靠，你信靠你自己的想法，神跟我无关。还有时候呢，我跟一些慕道朋友讲啊，他听了，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很好，我看你讲道很有道理，很好，对我有帮助。哎，可是宗教他也不相信，宗教都一样，都是劝人为善。他还打赌，他铁定宗教就是劝人为善。那你其实在信靠嘛？你怎么知道？其实不是。如果你好好去研究的时候，是宗教都是希望人为善，但是怎么样为善？为善的目的，这到底为善的动机是，那是很大的不同。宗教他其实也没有证明，他也没有去好好练比较每一个信仰，当然宗教确实为善。我看他这个信靠太可怕了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其实都有信仰，都有他信靠的方法，只是我们感谢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话语，从思考上，我们知道这很合理的。这个宇宙这么的精细，有一个创造主，不止这样，我们还知道这个创造主是愿意帮助拯救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从圣经的启示，从历史上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从教会的进展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位上帝的启示是在帮助人类，乐意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罪的牢固，并且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你说这个信靠好吗？当然是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耶和华是讲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下面一个。 下面一个，
Jason next slide。
所以如果说人其实都有信靠的对象，这个隐含是什么？如果你不信靠神，你就会去信靠别的东西，真的是这样。如果因为人是一个很高等的动物，人呢会思考，靠物质，有些人靠主义啊，靠这个理想，对不对？好比说我们早就靠是共产主义救中国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这个整个生命都投下去了，因为他相信这个是最好。人就是在找最有价值的，你知道吗？人是一个我们说叫敬拜的动物，就是找最有价值的去委身去信靠。所以如果你不信靠神，你一定会信靠别的，这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你整个生命栽在那个东西，那到时候那些东西像耶利米讲的其实都不固定，你不是失望了吗？好比说，如果我把财富当为最绝对，给我最有意义，我有财富，我就觉得我很成功，很有意，很自信。那如果有我一点财富没有，我是不是崩溃了？对不对？但耶和华不会这样啊，上帝。耶和华说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你有学问没有学问，你信耶稣，你就是我的儿女，我宝贵我，这是不是最安稳的信靠？所以你不信靠神，你一定会去找别的东西。你一个理想也好，你的思考也好，或找到那里的你存在的意义，找到你存在最安全、最满足。不同是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知道上帝是最安全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失败跌倒，不管我们是有钱没钱，不管我们地位高不高，上帝都看重我们，都爱我们，都接纳我们，这是最安全的信靠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下面第二点。第二点，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都从上面里讲说，人都得有信靠的对象。如果你不信靠耶和华，你一定会去找别的东西信靠。你找别的东西信靠的时候，那些东西是不牢靠的，因为那些东西没有把握，没有的时候你就崩溃。但信靠耶和华，你永不羞愧，因为他永远爱你，永远保证你义是义人，永远保证你有一个天家，有可接纳、可爱、可被看重，这是不是最好？所以不信靠耶和华是蛮惨的。好，那我们如果知道说好，那我要找到信靠真神啊，信靠耶和华很好。问题是信不来啊，问题是信不来。我刚刚一个讲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去市面上跟人讲说，你到教会来，你信耶稣，大概100个不到一个。我们算很有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信靠他？其实是有上帝的帮助，对不对？人是有必要去理解，但最后还是要上帝帮助，这就是一个困难。在形成正确的信仰上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缺陷。哦，太悲惨，太惨了。在形成正确的信仰上，每一个人都有缺陷。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帮助拣选才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 Elibi 怎么讲？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哇，他讲得好严重啊！人生不过圣上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在形成正确信仰上，人很难去找到真神敬拜，去信靠他，而反而去找一些受造之物啊，一些他认为是很有价值，最后其实常常带来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一个原因，请我们看下面，就是 next slide。因为人常常喜欢把自己的欲望当成最重要，人其实宁可顺服自己的欲望，不愿意去顺服依靠神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人类很没有安全感，我们亚当夏娃罪以后，我们没有上帝的，没有，所以我们常常喜欢信靠，说信靠这个当神，或信靠这个的，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欲望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人把自己的欲望顶得最高，顶得比造物主还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所以人喜欢找自己的认为很喜欢的东西当作神去敬拜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OK， 好。好比说，我们看这个耶利米的时代啊，以色列，我刚刚一开始讲，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混合了哈。他们虽然祖先说我们要信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耶和华，并且还亲自跟他们立约，表明他爱他们，的确爱他们嘛，拯救他们出埃及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今天这位耶圣经启示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很清楚，但是他们反而去敬拜当地的假神巴利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巴利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。巴利是什么神？巴利就是有点像台湾的这个叫土地公，把台湾好多土地公，就是说人们呢为了要隆重会信圣，到底就盖一个庙啊，做一制造一个偶像，这个就是神。我越拜他，他就会让我风调雨顺啊，我隆重会信。其实我问你，他们是在信靠这个巴利，还是在信靠那个农作物？背后其实把龙舟看得更高，甚至我听说在台湾还有拜了最后怎么搞的，不给我龙风头，就干脆把拜那个神砍了，这不是信靠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人的问题就在这里，是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呢，好比说台湾还有一种很习惯拜妈祖啊，其实因为妈祖是从大陆来福建的，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拜妈祖吗？因为妈祖呢可以保佑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呢很安全的回来，并且打很多鱼。你说他信靠那些鱼呢，还是信靠妈祖？他们还以为我在信靠妈祖，其实他在信靠那个鱼。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，的确是这样子。人被这个欲望啊，自己的那个情欲掌握到那里，他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他在造神，然后他说我在敬拜神，其实他在为自己。我不是说信神，我们不是为着神是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我们不能把高举到一个地步，认为上帝一定按照我所想要就要给我想要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信不来了，对不对？逆境也是神允许，顺利也是神允许，这样才叫做信靠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人是掌管历史掌管宇宙，他知道，他有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他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这样的看待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常有平安的，因为知道他是最全能的，我交托给他，不管怎么样我不了解我还是信他，这个才是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，所以这是信靠。 OK， 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很麻烦，人常常好。第二个，请看下面一个 slide。 罗马书就这样讲嘛，大家如果你们查考过罗马书的，对不对？罗马书怎么讲？保罗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全能啊，创造者的全能和他的性情，我们可以看这性情，因为他从人造都有道德良知，你就可以这位上帝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。造天地以来，神的全能跟神性明明可知，虽然我们看不到神，但借着宇宙所造之物，借着人类的这种良知智慧，我们多少可以知道这位造物主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我们中国古人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敬天啊，他们虽然不知道神的个性，至少他从天他可以想到有一位神，对不对？我要敬天，对，这个道理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人却自以为很聪明，成了愚拙。怎么愚拙法呢？请看下面一个 slide， 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要健康，我就造一个药神来拜他，拜了以后我就不会生病。我要农作物兴盛，我造了巴利的假偶像，就是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愚拙的，这就是人。所以耶利米讲得很对，我们人的真的是很难形成一个正确的信靠，因为我们被这个欲望掌握的太深了，我们把那个当成最安全、最有盼望、最有意义。那很多东西都是好的，但绝对不能成为绝对。只有造物主掌管一切，才是值得我们最高的敬意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下面。 那近代偶像就更厉害，我刚刚举的什么药神啊，什么巴利，什么马祖啊，还有近代的偶像看不到的，近代人更狡猾了，他的敬拜，他把他的这个看不见的，他地位也好，金钱也好，被人家的认定成功职业，高举到一个地步，争权夺利，甚至这伤天害理，就要夺到那个，你看那个其实是他的偶像，那是他的偶像。为什么我们看到报纸，中国很多我们说叫贪官，对不对？他明明很有钱，为什么要搞这个？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他的偶像的最重要的叫信靠。他觉得我成为中国的首富，他更加尊敬。他已经被那个抓得紧紧到一个地步，所以他才要常常我们看中国打贪，有时候就抓到这种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偶像在他身上。人，因为你们讲说人真的比万物都诡诈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那怎么办。哎，这个我要再补充，这个提醒我们基督徒啊，即使我们这些找到真神，就是耶和华，那自有拥有就存在的那一位，创造宇宙的那一位，创造人类那一位，我们有时候说信靠他，我们还有一点不完美。你看到这第七节他提醒了，他说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有福了。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提两次啊，他说他为什么讲到倚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，他又讲说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，为什么提两次啊？怎么那么莫名其妙，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？因为这两个程度还有不一样。第一个倚靠耶和华，这个是动词，我要去靠耶和华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靠的时候呢，其实希望他得到的背后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们在信靠那个背后的东西。我信靠耶和华，我信耶稣，希望他帮我找到工作；我信耶稣，希望他让我家财万贯；我信耶稣，希望让我官位亨通。所以他虽然也信靠，但他其实还有更大的在背后，所以他要特别提到，真正的信靠是以耶和华为可靠。以耶和华，什么叫以耶和华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不管上帝不给我什么，不管上帝这时候给我碰到困难，给我顺境，我都觉得他很可靠，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最创造宇宙，他是最慈爱怜悯的，他甚至为我们的罪差遣他儿子在世上，他是最可靠的。你在读圣经，你看到那个智慧，耶和华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以他为可靠，这是真正的事。所以一定要提醒我们。OK， 好，那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那怎么办？我很难信靠，人这么难找到正确的信仰，人这么难找到，即使上帝再怎么样劝人家，劝你给你看神迹奇事，都不信靠。有些说圣经一样，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给法老行了很多神迹，埃及那个皇还是不信靠。你看，因为他信靠他的权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真的是很诡诈，不容易行走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就不要讲这个。下面一个slide， 第三点。这很重要。那我怎么样能够真正信靠神？这就是你跟我经历过的，感谢神。朋友还没有信主的，如果你说很难信靠，我要告诉你，也不难，因为上帝在准备医治你。凭着本性，人很难信靠神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人本性就是喜欢顺服自己的情欲，跟神为敌。你看罗马书怎么讲？人不喜欢被拘束，我要这个我就拼命去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经历，我要这个我就拼老命，我管你什么的，我就去抓，去争取这个。人的欲望大到的地步，我们不喜欢被规划，被拘束。当一个人说信靠耶和华是其他鬼，他不是信不来，他是怕说我信了神之后，我就不能按照我想要做的去做了，我的人生价值观要改变了，我的方向也会改变。所以人不敢信，别不信不来，真的是很难。本性就是以神为敌。请看下面一个， 罗马书八章七节怎么讲？原来体贴肉体，什么叫体贴？就是把情欲当成最重要，人的自我的欲望高过神，就叫情欲。体贴肉体，这叫肉体，就是把自己的欲望高过神，叫肉体。体贴肉体呢，就是跟神为敌啊！人真的是天性喜欢跟神为敌，因为不服神也不能服，也服不下去，也服不下，因为那个欲望太大。所以人本性很难，但是有希望。请看怎么样，怎么样被医治，怎么样能够信靠神？请看下面一点。啊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人还会躲避神呢、啊，不止跟与神为敌，还会躲避。我们需要从根来改变，圣经叫重生，从我们的根，就像树木的根。你看看这个怎么讲？他说，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，他必像树栽于水旁。信靠耶和华，你必须把你的树拔起来，把你的根栽在水旁。我刚才讲的，圣经常常用活水来比喻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的根啊，扎在神的旁边里头。你不可能自己拔起来去种出去，必须要上帝帮助你。上帝也乐意让你经历他，所以在河边扎根。这时候呢，炎热来到不会去，炎热来代表就是你的苦难来到的时候，人生的逆境来到的时候，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，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旨意，神是美善的，所以他心里能够即使在困难中还能够有平安，不怕。叶子也青翠，代表这个还是活泼有力啊，叶子青翠很丰盛。干旱之年代表困苦逆境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结果子，还是可以像一个树结果，代表这个人还是可以结出平安啊，可以喜乐啦、啊，还可以继续活得很好啊。这就是信靠的，因为他根已经扎在水边，不像不信靠的人，他把它扎在干地。这刚刚我做比喻，扎在碱地，没有水去灌溉它，一苦难来，干旱来，马上就枯萎了嘛。但我们有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给我们的把握，给我们的启示，在我们心里像水在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困难。所以我们必须扎根重生，被种过去。那怎么重生啊？你说我怎么自己根怎么拔起来又种到神的水边呢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我们有一个责任，要先自己悔改啊！你看看这个，请看下面一个示范，下面一个示范，下面一个悔改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。耶利米讲这句话，看到没有？求你医治我，我变痊愈；拯救我，我变得救。他讲求就是说，人的本性很难信靠神，变成可以开始信靠，可以软化了啊，可以得救。本来人跟神无关，碰到苦难就倒了，碰到死亡就没希望了，吓死了。但我们现在得救，我们有永生。你怎么样？第一步，你要先求耶和华医治你，这什么意思？代表承认自己怎么样？知道找医生，医治代表知道自己有什么，有病吧，对不对？耶稣讲过一句话：有病的才会去找医生，没有病不需要医生。我们要找到神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们要承认自己原来本性是抵挡神的。躲避神的，我刚才不讲，我们要躲避。为什么说躲避神？为什么人会躲避神？真的是会躲避啊！因为人呢有良知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如果做错事，如果知道以后呢，我们就罪恶感，所以更不喜欢听真理的。一听真理更定我的罪。所以我看过很多是这样子的，很多人他不信神，有一个人除了抵挡束缚，喜欢束缚自己的，就是他躲避，因为他怕听到，他一听他在讲我躲避啊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夏娃就是这样。亚当夏娃上帝造人第一个夫妇亚当夏娃，上帝说他们不知罪，他们不知道罪，不知罪，他们甚至也没有什么羞耻感，两个人彼此面对这赤身裸体，不会有什么狭劣，没有罪恶的罪恶感。但后来他们上帝，你看不顺服神，上帝说这个果子，上帝说果子不能吃，他们就顺服自己吃了，吃了以后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了，哦，他们就躲避神了。
上帝造他们，本来他们是跟上帝同行，在伊甸园同行啊，结果现在他们呢就怕上帝来找他躲开，所以上帝说亚当啊亚当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我？哦，没有关系，我谢谢你，谢谢。所以，除非自己人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有问题。所以耶稣讲了嘛，健康的，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健康，没有问题，你不会找医生。所以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的躲避神，你的敌，你的很多事情是把自己当中心，不把当中心是罪，最大的罪是不信。哎，我是中心，我的欲望最高，高过任何东西，我所要的东西比神更重要，我承认，这样你就开始根改变了。当你的心改变了，悔改了，根就改变，你就马上被栽种在神的水边，然后你就必得权益。请看我们下面一个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必医治。哇，耶利米很厉害啊，他说主啊，求你医治我。他说我知道我有问题，我人心比无关，我很难信靠，但是我一求你，我一定会得医治，我一定会跟上帝关系更好，会更能信靠。哎，我们基督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越承认自己软弱，自己常常有些地方没有达到神标准，我们不会怕，因为上帝绝对会让我们医治，绝对爱我们，我们更会信靠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耶利米说我一定会痊愈，我一定会得拯救？他不需要做什么，他就只要承认主啊医治我，他就得拯救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信心？可能他从上帝的启示他知道，他从旧约他知道上帝有一天会立一个新约。记不记得他还讲，因为有一天上帝又重新跟他们立约，在那里他还会说我要让你们亲自爱我们，你罪会得赦。他还知道罪会得赦免，大家回去看耶利米书，他还讲这个，讲预言将来新约嘛，你们的罪会得赦免，不用怕，你们只要承认就好。但我们今天更清楚，我们必得医治，必蒙神悦纳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我们虽不完美，我们虽然信靠的不完美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即使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，你承认自己我是罪人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握上帝已经赦免你，也一定爱你，一定是对你最可靠的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。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？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证，就是新约绝对的保证，上帝绝对的。所以耶利米有这个把握，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更信靠的神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呢，弟兄姐妹们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越抓住上帝这个爱，我们就越能信靠。所以常常注视耶，想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你越抓住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并且爱到心里被触动，爱到你感受到这个神真的是很爱你，看你很特别，再怎么样不完全，你是怎么样的得罪他，你是怎么样以前不信靠他，或现在进堂的记录不信靠不够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承认上帝绝对的爱你，绝对的可靠，当你被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抓住的时候呢，你就更能信靠。千万不要小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那是极大的牺牲，为的就是给你跟我保证，永远在他的爱中，他是永远可靠，我们就可以更加信靠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再度回顾旧约的启示，看到当初以色列人，他们原是祖先，原是认识你的，他们也曾经很好的信靠跟随你，但至终他们远离你，他们常常跟从异教的神，跟从不是神的神，他们其实是在信靠自己的偶像，
所以他们沦落到快要亡国，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但是我们也看到神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爱世人，你总是用你的话语再度来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。就像伊利，你当初来到百姓面前当一个先知，提醒他们，他要提醒他们说信靠神，求神医治，他必医治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神必悦纳，神也必保证他们可以成为他们所爱的父亲，他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此像伊利米所教导一样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悔改，我们也对神有信心，我们就更加能够信靠你，成为一个信靠你，因为信靠你的绝不羞愧，因为你是最绝对可靠的，因为信靠你的必大有平安，更有永生的盼望。感谢赞美你。若我们有慕道的，我们求神你帮助他们知道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信靠你，也让他们知道其实你不信靠神，你是要信靠别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不是绝对可靠的，那些东西即使是好都不一定可靠，但神是最可靠的。帮助他们能够相信圣经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位神，求神祝福他们。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下面是不是唱三一颂？
我们下面唱三一颂，然后的话，唱完以后就请黄牧师为我们祝祷。
好，那我们都起立啊，我们用诗歌三一颂再来颂赞啊，感谢我们的神。这位神是怎么样？万福之源，对不对？